妹朋友们早安。对不起，没打开，听到了哈。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题目有什么想法。今天早上我们在英文讲道的时候谈到喜乐，为什么喜乐？我记得几年前中文学校有一个老师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有个好消息，说这个 Albertson 这个三文鱼啊2.99元，叫我们赶快去买。我一听完以后，我说哎呀，这个福音传得真快。我太太马上乐颠颠的呢，就跑去买了。我记得去年有同样类似的事情，就在圣诞感恩节前呢，小涛哈、给那个方舟发了一大堆的一个感恩节这个大甩卖哈 spreadsheet 这个 email， 整个是别人整理的。我当时以为他整理，我说你花这么多时间，他说没有没有，别人整理的 spreadsheet， 哪个地方什么样的东西比较价钱。然后那个是一个非常快的 massive explosive， 就把这个消息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搞得很多人整夜没合眼哈、在这个 Best Buy。今天我们这张经文里，你如果打开圣经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词在原文里经常出现，或者有一些事件。我们可以分两部分，一个是腓力向大群的人讲道，还有一次呢，腓力向一个阿拉伯的太监讲道，或者说埃塞俄比亚县太监。更准确的说，这头有一个词，中文的翻译就是传福音，英文就是 evangelio， 那个希腊文是 evangelio。Evangelio 就是传递一个好消息。当然这个好消息不是刚刚说那个三文鱼2.9元，也不是说大甩卖的这个电器。这个 Evangelio 的受词是指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国降临了。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词，这个词在第六章使徒们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之前只出现过一次，在第五章的24节说到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在传递这个消息。但是从这一章里头，第八章竟然充满了五次，我来给大家指出来哈。第五节，你看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Evangelio Christ。 第12节他说这些人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传在这里又出现。25，使徒没有去了，去了以后呢，证明主的道，而且传讲，而且一路上再次的传讲福音。腓力到35节的时候，他向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太监，就从开口，从经上起来传讲耶稣，也是 Evangelion。到40节，腓力最后被圣灵提走了，不知道怎么提走以后呢，他到其他地方传福音，各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路加在这里充满了五次的这个重要的字眼，要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他的福音的工作完成之后，他提醒这个福音是透过人来传递的，腓力来传这个福音，使徒传这个福音。我觉得只有当教会开始珍惜这个福音，而且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的时候，那时候传福音的果效才可能展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但是我的确深深的 convince 相信是这样的。如果你看这个第八章一开始1到4节讲的完全是迫害，对不对？除了使徒之外，所有的门徒都分散了，下在监里的也有，然后跑到外面的也有。而这个跑到外面的沿途传福音，竟然是成为实现耶稣基督升天前的预言，对不对？吴英强讲到的时候经常会提醒我们要看使徒行传1章8节，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这章1章8节我们非常清楚，意思说圣灵，你们要等候圣灵，圣灵降下以后要怎么样，你们要在什么地方做见证呢？重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今天就是讲这个途径开始传到这个终点站，中转站撒玛利亚。所以在这个里头你看到因的迫害福音传开了，我们今天大概在这里不会经受到这个迫害，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这个今天这个经文里，我想要提醒弟兄姐妹，圣灵为什么要透过使徒，透过路加，要传这个幼年教会30年代主后30年代发生的事，讲给主后60年代的听。那时候保罗已经 成为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了，已经在罗马了。我相信腓力的故事要激励当时的各个教会，让他们看到说要为主赢得城市，像撒玛利亚一样，也要提醒他们像腓力一样为主个人的赢得另一个人。愿主来帮助我们，借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的教会，今天要来赢得奥兰多这个城市，要赢得我们的朋友。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你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无论是已经跟随你的还是没有开始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主。你呼召我们教会整体的要向群体来布道，要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的光和盐，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你也帮助我们，我们也学习腓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学习布道，为主继续赢得下一个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跟随腓力的样式，为主赢得一个城市。这上段的经文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从第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一块儿来念，好不好？我台上用双数，你们台下单数。那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以至于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基督的名，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并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西门说，愿你们为我祈求主，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注意到一到这个二十五节哈，讲了腓力和使徒在主后这个时间为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赢得他们归主。这个目的是什么？激励当时六十年代也在迫害中的人，或者不在迫害中的人，因为六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不同的情况，要告诉这些人，耶稣原来说的神的国像芥菜种一样的这种散发已经开始了，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已经开始到了撒玛利亚，而且到了撒玛利亚之后，保罗当时是迫害基督徒的，但是那些先当时受到这个圣信的人，保罗已经是使徒了。而这个保罗一城一乡的传福音，从小叙利亚小亚细亚到希腊，最后被囚到了罗马。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说，他放胆传神国的道，或者传讲神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个人，没有人禁止。他是被软禁的，但是使徒特别强调，路加特别强调他没有人禁止，说福音开始征服人心，在整个当时的世界中心罗马开始生效了。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大众的媒体没有发达之前， 大众聚集在一起传递任何消息是都是最什么有效的方式，对不对？不管是什么时代，在中国在西方都一样。在新约中，主耶稣经常用两种方式向众人讲道，也向个人讲道。他向众人讲道的时候有五千人，他有的时候到船上，然后往后一站，别人都在下面，然后透过水反射，可能很多的人都可以听到。他在这个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整个人是坐在山上的，他就像一个小的 stadium， 五千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讲道，虽然没有扩音器。那五千人如果只是男人的话，意味着他向了几万个人讲道。保罗同样的，使徒彼得也是这样的。所以保罗都是，你如果看保罗使徒行传之后，你如果看那个他写的所有的书信，书信的名都是以城市为命名的，换句话说，他都集中在当时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格林多、撒加利亚、以弗所。到了这个希腊的时候，他竟然到了市中心跟那些哲人辩讲福音。你如果看今天的世界，人在哪里？我查了一下，百分之 top 20， 就是世界20个最多人口的地方，有12个都在亚洲。第一个是 Tokyo 啊，这是日本墨西哥城市，然后印度的孟买，巴西的这个圣保罗，纽约这是第五，中国上海第六，当然你如果上海就都周围都算的话可能更大，然后中国的北京是第12，南朝鲜的 Seoul 在我们前面，中国天津第20。你如果再看这些人口密集程度来说哈，亚洲更多，这个20个，这是在2000年美国的 Forbes 上说有20个全球人口门密度最密集的，16个来自亚洲，16个代表的国家最明显就是中国和印度。如果你把中国算的广义的来说，中国的城市深圳是第5位，中国最高的密度在深圳，台北第7位，上海第10位，北京第12位，天津第18位。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城市是人聚集的地方，神在做一件事，神在把人都吸引到城市里，城市里当然有工作，有艺术，有音乐，有食品，但是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让这个福音可以爆炸性的传递给每个人可以听。你今天如果在世界任何的角度，你打开收音机不一定能听到吗？在中国良友都可以听到，你上网中国也可以看到福音。所以上个世纪举世注目的 Billy Graham 他布道的时候人非常多，但在他一生中几十场几百场的讲道里头，无论在纽约、洛杉矶、在东京、在中国的香港，他都是上万人，甚至接近8万、10万的人。你如果去过那个 Wheaton College， 你看他有个 Brigham Center， 在那个 Brigham Center 里头讲整个美国大复兴的时候不同的时代福音怎么样透过大众的媒体来传递的，他们有帐篷，然后有在这个 football stadium。 我们在座也没有去过，就是说参加过几万人的布道会，中间举手啊，有过的，是很不一样的。我去过这个 Promise Keeper， 当时是6万人，另外人光吃饭都很不容易，但是出来的时候你看一些人，所有的人唱歌的时候，那个 stadium 都在摇撼，那个体育场在摇撼。唐宗荣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刚到北美来的时候经常劝人邀请更多的人来听福音，然后我们那些人就说哎呀，他肯定是 very ego mind people， 就是说他需要更多的人知道他。但有一次改变我的心思的时候，我看过一次，就是在他侍奉35周年的时候，有一个册子上他讲到，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跟众多的人传福音，他讲了5个理由。第一个，他说我们要传福音是因为神的旨意，第二个，他说是人类的需要，没有别的需要高过这个，第三个，他说基督的大使命，第四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去，最后说基督要再回来。在他回来之前，如果人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结果是不一样的。在他那个纪念册结束的时候，他说他要全世界都得知福音。最近 Promise Keeper 出了一个 DVD， 就叫让全世界都知道，在大陆很流行，在台湾也流行，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看到。所以让我提醒大家，在我们看这段，在这段这个 massive 就是整体的布道的时候呢，我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注意整个在传递福音的时候，路加提醒我们，从第五节到后面都来提醒我们，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是我们传福音要注重的，是两个要合在一起的。你如果听了 腓力在第五节哈，他到撒玛利亚城传讲福音，众人就听见以后呢，神就印证这个道，对不对？所有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然后同心合意听从他，很多的污鬼出来了，然后呢很多的人信主了。然后到二十五节的时候，讲到使徒去了以后，回家路上印证了这件撒玛利亚是真正得救了，然后呢开始回家的时候，和很多的村庄都信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的村庄传福音，腓力口里传讲福音，然后神就用神迹奇事印证这个福音。耶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是充满神迹的时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注意，耶稣医治了十个马蜂病人，有一个人回来了，这个人是谁？撒玛利亚人，对，其他的人都跟救恩没关。中文的翻译翻得很好，说只有这个人得到了得救的恩典，其他的人以为得到了身体的医治就是全部，倒过来了，身体的医治是印证上帝的道。还记得耶稣派信来的门徒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2个2个传福音，他说了一件事，说你们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回来特高兴，对不对？他们高兴原因是什么？原来没见过鬼，这次鬼都服他们了。我就一次见过鬼，是在那个泰国的山上，在中国我没有见过，因为我不在农村长大，没有这个宗，家里没有拜这些佛像之类的。结果呢，这些人看到鬼附他们以后呢，就特别高兴。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我能力都给你们了，但是呢，你们更应该高兴的什么 ？Rejoice your name on the heaven， 你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更要高兴，因为不一定所有的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受洗的人都会在天上。但是北美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布道的时候有赶鬼或者大量的医治，原因是什么？可能有我们的不信，也有我们就不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可能忽略了，是上帝的国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建立了，透过他的教会在掌权。如果有一天美国没有可以随便的听福音，教会不能自由的传递，然后人们开始拜偶像，像今天的欧洲一样，那有可能这种事情会大量的发生。福音往往在神国的前沿的时候传递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神迹奇事。在中国的时候，过去的几十年里头，农村是很明显的，很多人就因为传递神的道，然后呢长出牙齿来了。一个70岁老人给我讲，我到山东去，他就说我的牙齿是传福音、相信福音后长的。但是呢，在那头有一个问题哈，他们听完了这些神迹奇事就很高兴，但对圣经不是很了解。出一个问题，那个传道人告诉我，他说我也是因为身体医治，然后奉献给做传道，刚刚教会很多的人，结果呢异端一来，他们就跟这个哭喊看走了，然后呢这个东方闪电一来，又跟着东方闪电走了。他说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全村全村的信耶稣，然后又什么全村全村的跟着东方闪电。所以他就好好的学神学，了解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教会有起落，但是要承认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在天父上边掌权，他透过教会来传递福音。如果教会不做这件事情，就可能出现经常要赶鬼的事情。虽然福音有起有落，但是记住一句话，当耶稣告诉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的时候，他告诉当时的使徒们说了一件事，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什么给了你们了。这个天国钥匙什么？就是传扬福音。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会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因为福音得自由的人在天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钥匙的人，千万不要忽视你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和权柄。换句话说，在当时第九节到这个第十一节讲的这个行邪术的人都信的时候，我们待会儿要来看到底他是不是真信。然后这些男女都归信了主，信的是非常清楚的。你看到这里描写他们信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只是没有描写这个西门到底怎么信的，到后来我们再看。换句话说，在今天的社会里头，神的话和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包括神迹奇事，神的作为也包括他平常的做事，他吸引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教会，这个不叫神迹奇事，这是神的护理。我自己信主就是到中国的东方殿，在俄亥俄去的时候，别人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中国人，我寂寞了3个月，从那个 Texas A&M 毕业，我就去教会了，去了教会我就喜欢的教会，听到福音了， 就从异端里出来了。神那个三个月的保守，我现在深深的感到说神在工作，那不是神迹奇事，但是神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在第一点上我跟你们分享的说，要注意神的话和神的作为，神在我们中间做什么事，不一定是神迹奇事，有的人不同的原因来到教会。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向众人点出神的话，同时要点出神在做什么，就是我们的见证啊。今天主题就是传扬基督，分享我们的见证。但是这个大规模的合一活动里头有一件事情使徒记载了，就是路加记载，他记载了这个西门很详细的事情。他提醒在大规模的传递这个信息里面，要注意人是不是有真正得救的信心。西门也没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这段经文，西门也信了，也受洗了，我们在座的也信了，也受洗了。当然我们没玩过邪术哈，中间也没有人这个能够有 magician 的，就是说能够变什么东西的，好，我们大部分没有这样的哈。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读到那经文，看到西门得救很有问题。彼得来了以后问他，他怎么问彼得？哎呦，这东西比我那个更有能力，对不对？你认为西门有没有得救？现在可能是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他信的是什么？原来行邪术的，有能力让别人都惊讶，对不对？你玩过这个魔术，都让别人惊讶是你的关键，对不对？结果呢，他发现菲利玩的魔术更高哈，他就信这个了。然后呢，使徒来了以后，他说：“哎，给我这个，让我叫谁爱上谁，谁就能够干什么。我不给谁呢？换句话说，他就没有。”所以彼得说：“你的钱和你的人一块去灭亡嘛。”但是彼得 offer 给他福音了，对不对？让他悔改，说你心术不正。但是他有没有悔改？注意看第24节，他说什么？愿你为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到底是不是悔改呢？有两类人哈，有一类是强盗或者说是小偷被抓了，他监狱里头呢，他就开始说后悔。他说：“哎呀，这件事情想想这一生不该怎么做，做小偷不对的，应该正当的生活。”各种各样事都可以做，但是违法的事不做，良心也不对。所以这个人悔改了，然后过了几年刑满释放了，这个我们把它叫悔改。他恨恶他原来做的罪，对不对？西门呢，他说的是不要把那些坏事临到我身上。他向另一个小偷说被抓了，进了监狱了，说哎呀真倒霉，懊悔，对不对？怎么不小心呢？人多的地方不能偷啊，地铁里有很多眼睛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都有很多的猫眼啊，下次不在这儿偷了。发现所以嘛，你说这个人是后悔了，对，他后悔什么了？所以西门我觉得是这样的心态，他说我不要临到这些恶事，但是他不悔改。我有考证他没有得救，因为我就看了教会历史，就是这个西门最后变成了一个异端的头领。在中国大陆这个教会出问题，的确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有那些问题，在美国也有，在18世纪我们知道是复兴，第二次复兴，在纽英格兰复兴的时候，很多人信主，每个人都出现很多的事情。当 Jonathan Edwards 讲道的时候，上次牧师提到说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里的时候，很多人是抱着那个柱子感到罪的捆绑，吓得不得了。 Jonathan Edwards 讲道没有像我这样那个大声呼喊，他就念他的稿子，你们悔改，你们悔改，结果人都悔改，感到圣灵的工作。就在那种时候，姜老师写过一个很重要，就是约拿丹，他写过一个很重要的著作，中文翻译出来叫宗教情操真伪辨 Religious Affection。 他在里头辨认了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好像是很像信主的，但是不一定的。所以在那大规模的复兴里头，有一件事情这个教会在提醒姜老师，知道说我们要辨明到底你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到底你有没有得救的信心。我也问我也问你们，有一次过去的教会办布道会，然后我们都弄陪谈员，我们今年要去这个夏令会，对不对？李红军要安排陪谈员，然后他就叫我安排。那我就有过一次经历，就是我们过去安排陪谈员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人举手了哈，然后我们就跟他分享福音，就是牧师要我们每个人拿着不同的这个福音单张，就跟他确认说你这个绝对是真的。我就碰到很多是真的，有一个人呢就说：“哎呦，我也不是罪人啊，上帝有没有我也不相信。然后呢，耶稣为我死， 他给我说完，就是我是很直截了当，因为我都以为他信了嘛，我就哒哒哒给他讲这个。他说我没有这个相信的，但是我说你为什么举手？哦，那牧师那故事很好啊 ，OK。所以在这个大规模的布道里面，教会要做一件事，就是筛选。你不要 promise too much， 不要说哎呀你信了就完了，你要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为什么悔改，为什么你渴慕神的话，为什么到教会来。所以我们不能够骗自己，也不能骗其他的人。他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给他再讲福音，苦口婆心的有时间再讲。所以教会我们已经看到说需要大规模的布道，在城市中，在人口聚集的地方，但教会也要分辨人是不是有得救的信心，这是使徒做的工作，彼得和约翰做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建立以后每一个人归主的过程。这件事情呢，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太复杂，我不知道我能花多久的时间。第四十四节到十七节讲到了他们领受的人神的道了以后，教会派彼得又去，然后呢又给他们按手再次受圣灵，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整个教会历史上，这件事情很麻烦。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有一致的看法的，知道说当人们对不起悔改信靠以后，然后你受洗归入的时候，圣灵的洗就达成了，三位一体就在我们中间了。我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洗你的，那个象征是在那时候做的，在受洗的时候做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些灵恩的极端的灵恩的，他就认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你看两次按手啊，他把它称为是第二次的祝福。没错，有第二次祝福，圣灵会不断的浇灌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你不是第二次，无数次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在教会产生分裂。他强调说，如果彼得按手，那我们今天受洗过凉以后呢，我发现我不能讲方言，或者我不能传福音，或者我们家里头夫妻有问题，你就再给我按手，再给我一次圣灵。我们可以在祷告有圣灵，可以按手，但是这个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再不按手他就没有得救，因此在教会上就发生两种公民。一种呢就是第一次受洗按手了哈，我们受洗都会按手，对不对？这是第一，这是一等公民，哦不是二等公民了，因为再次按手的人就成为高等的公民，因为你有被圣灵充满，能够说方言。所以到底这段经文我们应该怎么解释？你必须看整个救赎的历史，看整本的圣经讲这些事情。旧约里头有没有圣灵？旧约里面有没有得救？耶稣没有升天之前，圣灵也没有赐下来。我讲的是广义意义上来说，赐下来了，那些人重生的，尼哥底母，耶稣个人谈到的时候有重生的经历啊。耶稣升天之前还说把圣灵给他们，对不对？你如果看仔细看这段经文，路加的描述，他们信的时候的确是正信，信了路加第十二节神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十四节使徒来检查他们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他们使徒在耶稣那里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这里没有讲神迹奇事，所以他们是有正信的，没有指出腓力传的不对。这样换句话说，今天要不要有一个人你传他信主了，你一定要去牧师去按手，或者李红军要去按手，吴英强去按手，安一静要去练手，所以教会的执事要去，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归信基督，悔改信靠受洗，一次做完还是要再做第二次，是这样一个问题。有一种解释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就是说这一次彼得的按手给他们圣灵，是圣灵的恩赐和能力强化的恩典，而非是第一次他们受洗回主以后呢圣灵就内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我问一问你，我们讲过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对的是谁？所有的犹太人，从外邦来的犹太人还是当地的犹太人？他也说你们如果悔改圣灵就赐给你们，对不对？他也没有再去完了以后过两天再为这个所有的犹太的信徒摁手，没有。好，为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要摁手？我要再回到另一个问题，撒玛利亚人、罗马人、中国人有没有分别？保罗在后面经常说在主里头一信一喜没有分别，但是在那个救赎历史展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撒玛利亚人不被视为是正统的，他们是信仰里混杂的，又信耶和华又信外邦的神，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们。可是按照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讲了一个 pattern， 就是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到撒玛利亚到自己。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里程碑神要确认，透过使徒确认，确认知道这件事情真临到了，耶稣的预言在一章八节现在在撒玛利亚人身上成就了，这个里程碑是一个中转站，同时提醒犹太的基督徒，你们不是高一人一等的，我现在也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也领受圣灵了， 当我们彼此按手的时候，这个时候代表是一个团契了。你看的那个这个彼得到后来也做一这样的事情，到了去给这个哥林流第十一章，他传福音，这是个外邦人信主，他回来也要向耶路撒冷讲这外邦人信主怎么回事。他说我一开口讲到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回应说，哦，神也救外邦人啊，对他们是新鲜事儿哈。所以你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按手是肯定加上圣灵恩赐的祝福，就是说耶路撒冷那个五旬节降下了那个 power， 但是他们的重生已经在先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提醒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都是一样的，在神的国里头没有二等公民。阿们，我们没有二等公民。赢得一个城市需要花时间，赢得一个城市要付代价，赢得一个城市需要仔细的辨认神的道，要过滤，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是把门人，教会要保证纯洁的福音，这是我们要做的事。但是教会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个人的传福音。你如果来看腓立后面的描述，从第26到40节这么长这段经文里头，一点不少的笔墨来强调个人传福音，因为为什么？我们看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我自己有个反思，还有一个观察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我认为是所有的人都被呼召要传福音的，虽然大使命是直接颁布给当时的12个使徒，但是这个命令给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上帝造人是很特别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指纹是很有，都是一样的这个形态，但是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古今中外的人都不一样。上帝也是从一本造万物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个造的，造亚当跟夏娃不一样，但是也是一个个造的。然后呢，我们这些人怎么造出来的呢？是上帝透过我们的父母造我们的。你如果看小药理论，他是这样教的哈，上帝是 creator。 然后救赎是什么呢？包括这个多胎哈，也是一个个生的，除非你剖腹哈，不然的自然生产，你一块把它弄出来，人都是一个个生出来的。上帝重生我们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的，包括讲道的时候，你们认为你们听到了几篇道，虽然李红军讲道你们听到一篇道，但是每个人听到的是不一样的，有的部分对他有用，有的人对他没有用，你听到了不同的道。上帝在救赎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而且更重要，他要透过我们被救赎的人参与这个救赎的工作，这是他最奇妙的地方，他让我们每个人经历他救赎的奇妙。今天我们的经文念得非常的好，他说今天的每周经文是你们要记的，对吧？这是要背的，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不是暂时的，奉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赏赐给你们。如果我们把前面结果子去掉，你要得什么赏赐我不敢 guarantee， 但如果你问奉主的名去结这个自己良善的果子，结出更多的悔改的果子，神一定会给我们。我有的时候呢有点纳闷，我觉得个人谈道哈是比较低效率，对不对？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人口集中，你一次讲道都听到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会说，哎呀，你要信主你就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谁谁讲道很好，或者是谁很会说，这是我们经常做的。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其实呢很注重就是说布道会，然后小组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讲解。我现在觉得呢有点受工业化影响啊，工业化生出东西啊都是一批一批的，你看我的衣服跟我儿子衣服是一样的哈。然后呢，但是神不一样的，造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 products evangelist， 我们是 fruit， 我们是果子，是有生命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想起来有一次，这个我滨州有一个朋友，一个老美到我这来啊，正好他来参加这个一个神学大会。然后呢临走的时候他说，哎，陈彪送点东西。然后我说，哎，果酱，我说果酱什么的，他说 homemade， 这是 Amish， 从滨州人家做的，那我们现在都值钱了，对不对？你都知道你要吃什么 organic food， 什么绿色食品，大规模的生产并不是里头都是最好的， customized 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不经常在外面吃饭？我到中国是吃了两个星期以后，我已经不感到中国的菜好吃了，总觉得哎呀我太太做的菜好，是为什么？ homemade 啊。其实呢，如果我们平常的生活 这种个人化的量体裁衣都那么重要，可想而知上帝在救赎人类的时候都要量体裁衣啊，那是永恒的果子，永恒有关系的，存到永远的。所以呢，我明白那个道理的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这两个是互补的。大规模的布道并不是说不要个人的传福音，个人的传福音从来没有取代大规模的布道。耶稣向尼哥底母传福音，向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保罗在监狱里跟希拉发现门开了以后没走，向狱卒传福音，以及他们全家得救了。个人传福音在圣经里非常的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谁？是腓力。有的时候个人传一个福音很不一样的，如果有的时候那些传福音策略家都会找一些关键的人，每个人的负担不一样，有的人是向农民传福音，有的人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有的人向官传福音。在北美有一个机构，他们就专门向 CEO 传福音。在中国他们是很多的这个 CEO 信主，信主以后呢，他们早晨七点半，我已经讲过这个见证，对不对？七点半他就说你是信主就可以来参加敬拜，敬拜半个小时以后八点钟上班。然后他们的宣传部呢就是传福音的，然后他们办的婚礼呢全都是按照这个，这是在河南，在那个湖南的事情啊，在上海的事情，在深圳的事情啊，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在个人性传福音的时候，当这个阿拉伯的太监是很关键的一个人，他不是一般的太监，大太监，大权在握的，有钱的。那时候能有圣经的人，你要知道是绝对有钱的人。今天圣经值六块钱，甚至到教会来可以免费的。那时候的圣经绝对是要黄金买的。他竟然能够看以赛亚书，所以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而且说不定已经在外邦已经受了影响，跑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然后呢，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蛮愿意用一些小册子的啊。就是这种什么属灵四律啊，然后这个三福啊，然后那个各种各样的英文中文我都用过。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用了，为什么呢？你们猜猜为什么呢？觉得说，哎呀，我是照本宣科，太机械化，然后呢觉得这不好，然后我就开始自己讲。没错，但是我发现呢，也可能我讲得很动听，但是有时候有个误区，就是没有把福音讲到啊，讲得天花乱坠，这个人听得特高兴，然后你问他信不信，他说：“哎呀，再等等吧。”就是说这个哈，实际上呢未必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次这个李万斌牧师来带了一个什么与上帝和好的福音五点，还在后面呢。有多少人拿过这个？哦，还不错，感谢主哈，有两三个人。那好，我问你们，一生中背了这个，或者是拿这种东西，你不一定拿出来，用这种简单的福音的这个东西去讲传跟别人传福音的有多少人？举个手，我来看我们教会。哎呀，我们都是爱面子的人，还不少哈。台湾弟兄姐妹比较多，或者比较 simple mind， 像我们这种高智商的人不能做这个事儿哈，太不好意思。结果呢，我最吃惊的一件事，到 RTS 修这个传福音这个课，当然我们讲什么是福音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下半的时间全都是分析各种各样很小的福音单章 ，John Stott 的 Campus Crusade， 然后福音桥，然后 Evangelist Sport 三元福音。然后不同教会现代流行的我们都来看看它里头的好处不好的地方。哎，我发现说这也要就这么用啊，那我现在慢慢才开始捡起来。所以你要知道神学院也就讲这些东西，不要以为我们就是说要讲什么高言大志，但是真正的有件事情，这个东西本不是万能的，圣灵是万能的，这个只是给我们一个骨头，对不对？无论四律啊，或者五点啊，你要把你的生命的见证加上去，有肉，当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你要加上你的见证。好了，我们自己来看一下，当我们个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到底传福音的人和接受福音的人有什么特点？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好几个特点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传福音的人。我希望我每个人都注意看腓力，在这个26节说，神对他说：“起来，要南走，从耶路撒冷往加沙地上去，那是旷野的路。”这里反映什么？传福音的人一定是个顺服的人。我今天大概我们都从来没有让你到那个旷野去，加沙地带。我们今天每天听消息都知道加沙是打仗的，对不对？那时候没有打仗，从耶路撒冷到加沙地带是要进入这个非洲，就是进入埃及了。他到那儿去跟他传福音，我们大概不需要五眼万里了。就说圣灵又对腓力说：“你贴近他， 腓力就跑着去见到这个太监了。你看完这个，你觉得学不来哈？士林从来没给我这么讲过，对不对？我看过一个小的见证，一个人呢，就是说每经常祷告说神啊给谁传福音，然后他去学校的时候就看着前面那个人，神啊祷告这是不是你要给我的？然后呢神从来没给他讲，所以他就说哎呀那都不是神给我的，所以他每次都没给人讲。直到有一天别人分享说，圣灵充满的人他可以跟不同的人有智慧的传讲，可能不是说一定在这个时间，可是呢圣灵已经告诉我们说万人都需要福音。刚我总结说传福音的其中一个必要性就是说人人需要主，你不需要，你要为这个人祷告，你如果有个特定的对象，我一般说透过祷告以后呢你产生一种负担，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种族的人某一个地域的人，如果你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觉得可能很容易向台湾弟兄姐妹传福音，如果大陆来的人你可能很容易向大陆人传福音，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不一定圣灵要一定要告诉你，如果但是你跟圣灵如果关系很近，也许圣灵会向透过福音向你说话，透过圣经向你说话，也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不敢保证。第二个方面，你注意到这个腓力是非常主动的，对症下药，对不对？他上去以后呢就先问他，对不对？我们一上来一般传福音都是劈头盖脸告诉你思虑，但不是，他先问你说你念啥，你的需要在哪里。这个太监呢是一头雾水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51章，这段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可能大概每次的受难节或者讲道都会讲到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但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如果你按照这段话下念的时候，你来看这段话，第30节以后，你念完了以后明白吗？你也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腓力这是一个非常针对他，就是腓力就上车了，跟他同行。传福音的人一定跟那个人同行的，你大概不能说要找你的时间方便，你要找那个人的时间方便。所以腓力是这样的。这个里头我觉得很重要一点，腓力还是个预备的人。你知道你要把握火候要传福音，那关键这个人已经差不多，你要知道他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传福音碰到这个阿拉伯太监这样的人？有没有多少人碰到了？哎呀，所以我们今天不容易啊，今天传福音不容易。但也有这样的人，他来了以后到教会来，他就是要听福音的。你可以直接给他，你不需要再给你绕啊，进化论啊，无神论啊，再绕。他说就要信了，那你就跟他好好的把福音讲清楚。所以我在觉得我们需要有预备，对圣经要熟悉。人家一念到哪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个弟兄到我们教会来，拿出一些经文画的满篇都是，他好像觉知还没有受洗。我相信可能比很多的基督徒受洗的人画的都多。你要碰到这样的慕道友，你大概两下来就下来了，对不对？但你跟他一传福音，你就知道你不行了，对不对？你就回来预备嘛，这也没有什么坏事。那这里头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单张做件什么事呢？就是帮你知道说哪个东西别漏掉，关键地方别漏。福音单张就这样，我们上次发了这个，多少人用过？我觉得我戴在手上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至少说跟别人讲的时候，我忘了哪一点我就告诉别人是什么。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见证加进去，我再说一遍，但是这里的有经文，上帝的慈爱，人的亏缺，神的荣耀，上帝透过基督的救赎，我们洁白如玉的称义，以至于我们新造的人，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讲的。当然你不是干巴巴像我这样讲，我再问一个哈，李万斌牧师来了以后别人用的这个，我们将会有一些人，还有多少人编过这个福音单张？没有哈？啊，有人编过哈？你是抄的还是自己编的？对，抄的，好，不错。我今天我感谢主，你在我前面哈。我觉得我们是要用简单的方式，包括知识分子，不是说简单就没有力量。你要了解别人的需要，有的时候是福音的预工，有的时候是福音的布道，把这两个分出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开一个传福音和护教学的课，刚刚你们都觉得是你们都没装备，对不对？发现上去怕被打下来，对吧？那吴英强还有其他人可能会开这个课，你们愿意不愿意来上这个课？腓力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被圣灵充满了，让他知道以赛亚书在哪里，你也知道以赛亚书在哪里，你是可以向别人传福音的。好了，我们来看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在座有些慕道友，信靠耶稣的人有什么特点哈？这个大太监他可以 像中国电视剧里头娶一个太太，中国电视剧讲的太监娶太太，对不对？因为他别人要有他都有嘛，因为人都是贪婪的。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太监没讲到这个事，他讲到他在这个王中手下管金库的，也很有钱。结果他到耶路撒冷去朝见，回来的时候呢，就念当时以赛亚书，可能是当时在犹太的会堂里讲这些经文，他就是百读不得思解，不明白这里到底是谁，跟犹太人一样，当时就是说在会堂里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那当时圣灵刚刚赐下，整个福音刚刚开始传。所以你今天如果是慕道友，你赶上这种事情的话呢，你绝对要比这个太监容易多了。你不用去念的搞不清楚，你就打开福音电台上网络，或者你到教会来，你都可以明白的。那个我太太在 Crusade 工作，他们经常很多人就看福音的单章，然后就 click， 然后我到他们那参观的时候，就在参观的时候就说，哎，那台亮一下子，我太太告诉我，这亮一下呢代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摁了一下电钮，说他接受耶稣基督了，然后他们就会给他发一个邮件，只要介绍他去当地的教会。今天实际上如果说没有人听到福音呢，不是因为福音没有传，而是人不愿意听。美国到处都有教会，你们是不是刚到美国的人，我就觉得很奇怪，到哪都是教会， downtown 的这些都是教会，到 suburb 也是教会，在学校旁边也有教会。我昨天就收到一个教会说要传纯正福音的，就在我们教会旁边有一个小学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大概已经五六年了，他们就发单张让我去到那悔改信主，就传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你今天其实是很多的机会的，但是这个人不光是专心寻求他，他是很专心的，他还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看他在这个三十一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其实有这样的人呢，包括知识分子，他如果真正明白的时候，最近我听说一件事情，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总理啊，当别人来评价基督教的时候呢，也可能是他的有亲戚是，他就说你懂不懂圣经啊，你要不懂圣经你不要随便来评基督教。这是中国总理说，我是道听途说哈，但是呢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都有 high connection， 对不对？跟基督都 connect， 都跟基督都有关系。所以这里头呢，承认自己的有限是一个慕道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在中国今天的状态，在美国今天状态正好是相反的。美国基督教可能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在走上升。原来的儒释道这三个已经开始有改变了，跟台湾不太一样。现在他们说中国呢，可能有五大宗教，就五种方式都会来领立。有什么呢？中国的过去的哈，孔夫子，然后佛教、道教，还有基督教在里面了。还有当然就是说这个物质主义、共产主义哈，这五个在中国都开始了。基督教开始进入中国人的人心里面，原来是外围的，现在进入城市，你可以看到有记者、有官员、有生意人、有老百姓，在不同的层面上开始信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候。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实在是有份。所以太监就问了：先知指的谁呢？指他自己呢，还指别人？所以他肯定是很有悟性的人。他显然说这个东西很奇妙，到底指谁？然后腓力马上就单刀直入，告诉他福音，对不对？说你如果心里一心相信就可以得救。然后他回答什么？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当然是浓缩的，我相信腓力跟这个阿拉伯太监谈到绝对不是这一点东西，但是他浓缩下来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又是人，他为我而死，我今天为他而活。不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总结，他只是一个浓缩的方式。所以这个人是有悔改信靠的，跟那个西门不一样的，跟那个玩邪术的不一样的，他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他当时就要受洗了。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是巴不得得到 full grace， 所有的恩典他都愿意要。我们有不少的人已经信主了，觉知了，但如果你愿意顺服主，得更多的祝福和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悔改，我特别鼓励你们高兴的进入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进入立约的关系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生有上有下，刚刚影响领师的时候提到我们人生每一个侧面，但是在这篇就在这篇经文里头提到了两个大批的人信主。在这个三十九节提到什么？就是个人，我对不起啊，他从水里出来以后，太监见不到谁了，腓力走了，没人牧养他了，但是他什么欢欢喜喜的，这很奇怪啊。这个他带他信主的人，他也没有教会，他就欢欢喜喜。这太监可能是第一个到非洲开始建立教会的人， 埃塞俄比亚，我一个同事就是他说他们信主很多年了，我当时以为是很多在卢森工作，他跟我是 office man， 然后他说我是埃塞俄比亚人，然后那时候我就哎呦，埃塞俄比亚你们那个教会多久？他说我们的教会很久了，非洲，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太监开始的。还有那个第八节，撒玛利亚人，他们全部信主的时候，路加这么描述，在那城里大有欢喜。一个信主，如果你受洗归主，是大有欢喜的，不是那个有什么 magic， 是那里头代表说你跟神立约的一个开始。你谈恋爱也要结婚的，不能光谈的。我们教会哈，今年在第八月份增加了一次受洗，我希望这不光是有儿童受洗，还有成人，你预备好了就可以来上课。把这个太监当然不用上课，他那个对旧约很熟的，你如果说你对以赛亚书非常熟悉，你不用来上课了，倒背如流了。但是你如果不是很清楚，你来上课了解福音，这是教会提供的一个服饰，让你在浓缩在四次的时间，你来了解福音的信仰，以至于你不会糊里糊涂的哈。我不说你要像那个西门啊，你是要了解你信的是什么。基督徒有很多可喜的原因，因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重生，上帝的呼召，使我们称义，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家中的人，保守我们到底。基督徒可以喜乐，因为神的国已经在这个地方了，神的国还完全的要再来，我们想不到的好处为我们预备。但是今天有苦难，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中有一个人很喜乐，就是 Pastor Craig。 我经常抱怨他，我说哎呀，你这个事没做，那事没做，然后他就笑。然后呢，我现在真正的意识到他是真不容易。你如果知道过去三个星期在他们家发生的事哈，上个星期他的岳母摔倒了，昏过去了，然后到医院检查，血压也很低，然后非常的危险。过一段时间出来，这个星期二出来，我觉得没事儿，我们两个一块还打电话，然后来分享说这个星期要讲道讲什么，为所有的英文的人祷告，为中文人祷告。然后呢，到星期四呢，他又打电话，他说的，一大早他说这个我这个周末可能会有问题。他说呢，他的母亲呢，昨天晚上胸疼，然后颅压很高的，他们就去了 emergency room。去了以后呢，有医生怀疑他可能是这种早期的这个 stroke， 就是这个脑血栓呢，所以他们很紧张。一个86岁的老人了，所以他告诉他儿子在 DC stand by， 任何时候到机场买票回来。然后他们就去检查，来回去那啥，我该打电话都是要么是刚睡醒，要么是要去医院。我是经常给他打电话，让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吧。然后呢，之后我就问说，哎呀，有一次问他，我说到底这个你们家这个病人这么多哈，他自己是一个在他的脊椎骨里头有一次瘫有问题，然后长了东西的。如果那个长太大的话，他可能会变成高阶瘫痪的人，这不是匪人从听的。但是他经常是就是说 ，It's okay， 我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是。He's doing something。 他说他做什么，他说他一直在做什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们家中有两个人，你们自己是个病人，然后他又失业了，你还能够笑得出来吗？他经常是笑着对我们说的，我们经常对他说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说你这个事没做那个事没做，他经常会笑。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喜乐的源头不在这些事情上，真正不在这个地方。他如果喜乐源头在这儿，大概他没有什么可笑的，没有值得可笑的，一切都是 evil， 听到任何一个消息都不是好消息。但是如果他的喜乐在天上，将来有那完美的，那是不一样的。好了，跟随腓力来传扬福音，向大众传福音，每个人组合起来传福音，每个人个人可以传福音。这个早期给教会的例子，也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证明，让我们知道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是让我们群体的向大众传福音，然后也向个人传福音。我知道福音内容不变，方法可以不一样，神呼召你不一样。葛培理、唐从容不是几百年出一次的，冯秉辰也不多，黄立夫可能也不容易。但是呢，这些人主要呼召向众人传道，但是每一个人我觉得都应该向腓力，向众人传福音，向个人传福音。在这个有一个弟兄，一个牧师在上神学院，他从英国来，我以为他是从那个 John Stock 那个牧师那个教会来的。那个教会呢叫 All Souls Church， 万人灵魂教会。 Stock 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叫牧师啊，很多的事情都是他起草的，他的书籍也是就是说 多得不得了，很多的中文翻译了，我在中国也见到他的书翻译，台湾教育翻译了，然后三字教会还出了，包括《使徒行传》的注解本。但是这个人出门的时候，他兜里呢总是带一个福音单张的，他一直放他有一个特定的西装，他是很忙的人，他出门一定穿那个西装，那里头装满了，每天他回来以后会 refill 那个 ammo， 就是说会加的，说没有就说他是到一个地方在飞机上的人跟有个人传福音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来学习，我在飞机上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没有做，但是也许我们应该悔改同时开始。我最近昨天有一个悔改，我跟你们分享，刚刚那个弟兄做了。我们来看一张图，我在这个上个星期我跟师母哈，请放下那张图，我刚跟师母去参加这个一个美国教会在 Chattanooga 的一个宣道年会，那么那个主办教会的请了这个 Scott Smith， 他是在 Tennessee 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大概8000人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么在 Tennessee 你知道哈，在 Nashville 的附近呢是一个充满这个音乐和艺术的场所，他们教会有很多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听这个 Christian Music， 尤其 Youth 跟他们讲 Michael W. Smith 这个星期在奥兰多，然后还有什么到中国 adopt 孩子那个Steve Chapman 也在他们教会，然后还有一个教会他还有一个人是个画家，我们教会也有画家哈。所以呢他有一次就讲到说神国的四部曲，从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他这次也讲就是 joy to the world， 他整个的将来的新天新地是美得不得了，是这样的缘故我们能够传福音，传福音的人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像诗篇97章这一篇讲的这种，愿万大地都接他为王，这个不是一个 metaphor， 他是大地的王，将来大地要更新的，不再苦难中那种呻吟，像罗马书第8章那样的。所以在这节经他就用了这个，说完以后呢他就 inspire 他们教会的一个会友，就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叫 David， 然后他就画了这四幅画呢，讲的说有一个生命的树在伊甸园里为人预备，充满了喜乐平安，那个蓝天呢，哎呀，就我们的教会这个 screen 感觉不出来哈，这个蓝天跟最后蓝天是有区别的，那个更蓝哈，更有楚天的味道。然后第二幕呢是人失丧，这个生命看的枯竭，就像这个诗篇第二篇讲的那个反面例子，不是一棵树在溪水边，而是那个叶子都会什么掉的这种。然后那对夫妻像两个黑鸟一样的哈，原来是挺亮的鸟哈，然后就变成黑鸟了。接下来呢是讲上帝在基督里的慈爱、怜悯、公义彰显在十字架上，这个洁白的十字架，然后从上面也开始有一个果子，然后也接触一些人的改变，我们中间都有很多的蝴蝶哈，我们讲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生命因着福音的缘故开始催化，从原来地上爬的开始飞翔，到最后所有的果子属灵的果子都越来越满，你看都冲出这个画面了，对不对？上面的和下面的，然后这个树呢有一遍故意的没有画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树像那个 Revelation， 像那个是最后那本书启示录哈，启示录那本书在河岸的中间两边都可以结满果子， It's full of the page， 在所有的两边都可以看到，然后在这里头的改变是绝对的奇妙，将来的完全成就的那个生命。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呀，也许现在这个时代哈都是要看图画的，所以我就决定要用这个东西写这个福音单章，也许我文笔不行就找李红军哈，我们把这个写完，神国的这个四棵树哈，然后讲给别人去，然后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来使用，愿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他恩典的管道，愿神使用这个教会在奥兰多这个地方赢得奥兰多。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看到这个腓力传福音，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转向你，知道我们靠自己能力不行，我们面对各种各样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你给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祷告交托信靠相信你在我们中间正在实行救赎，你要使用已经救赎的人来归向你，奉那位救赎的主的名祷告，阿们。